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呢在节目当中再一次邀请到了小琴师母。那小琴师母啊，上一次就跟我们聊起来，有很多信主的妻子，其实他们在内心中特别着急自己不信的丈夫，盼望他们能够好好的信主，和自己一样啊，在教会里呢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当丈夫不信的时候呢，妻子就会唠叨他们，甚至呢跟他们发生矛盾冲突，而且呢非常的生气，甚至很绝望，说一些非常不好听的话。小琴师母呀特别的跟我们说了，其实在信仰生活中，信与不信的那两个人，谁最该先来改变呢？上一次呢在节目当中，小琴师母就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了啊。我们通过圣经呢看到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她怎么样的在她的生命当中表现出一个做妻子应该有的温柔、圣洁和安静啊。那我们通过圣经呢看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她在生命当中，当她遭遇到丈夫对她的不公的待遇的时候，她是怎么样做的？小琴师母呢也给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啊，也跟我们讲了一些方法啊，告诉我们做妻子啊应该怎么样面对不信的丈夫的时候，自己所应有的态度和行动方式啊。其中有一条让凯传记忆犹新的，就是我们做妻子的往往在跟丈夫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呢，做妻子的好像是比较能够在语言上占上风的，而且呢做妻子的呢往往是特别的不愿意跟自己的丈夫真心诚意的认错呢。
我们绝大部分的妻子，即使得罪我们的丈夫，我们从来都不会诚心的向我们的丈夫认罪，请求他饶恕我，都不会诚心的说我没想到这么伤害你，我很难过。如果你真的改了，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的丈夫都会很感动的。问题是我们绝大部分的妻子哈，我们都喜欢诉说我们自己的痛苦，一般丈夫他不爱说话了，我们就觉得不爱说话的他就没有痛苦。所以其实我自己90年信耶稣以后，我一直做校园事工，一直在辅导，我见过太多太多这种见证。举一个例子哈，见过曾经有一个妻子跟丈夫结婚以后，那个丈夫刚开始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以及婚姻的初期，那个丈夫其实是非常喜欢这个妻子。但这个妻子跟这个丈夫分居的有一段时间，妻子有了外遇，虽然他后来跟这个外遇停止了，而且这个妻子脾气特别大，火爆到一发作，很可怕的那种，恨不得拿汽车撞，很暴力的这种倾向。这个丈夫是属于那种比较文雅的人，丈夫就对妻子就积怨很深，积怨很深呢，他最后做什么呢？他就不吭声，但是呢，丈夫就另外在外面就找了小三了，找了小三，因为他们有孩子嘛哈。这个时候，这个妻子就非常痛苦，她虽然瞎闹腾，但是她从心底里是非常依恋她的丈夫。在这种情况下，她就认识我们了，我就带她信了耶稣。带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真的生命就开始改变，我们就开始教他怎么样在丈夫面前学习做温柔安静的人。温柔安静的人，他真的就有很明显的改变。这个时候我就请他的丈夫到我家来吃了一顿饭，我跟我老公哈，我就问这个丈夫，我说你看你的妻子，因为那时他妻子才刚刚信耶稣没多久，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最近这段时间你的妻子有没有改变？他说的确有改变。 虽然他还是跟他的妻子离婚了，因为他说他要对第三者负责，他跟第三者的关系已经太深了。但是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你早一点认识我的妻子，我的妻子稍微早一点改变，没有走到今天这一步，他说我一定会回头，他真的是改变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妻子她有改变的话，丈夫是看得见的。但是我敢说那个妻子，因为她信耶稣当时才一两个月开始改变，也就是说她未来改变的路还很漫长呢。但是她的丈夫就明显看见她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做妻子的，如果我真的信耶稣了，如果我真的在心里敬畏仰望上帝，我的生命应该跟我的信仰相应的，相对应的，我的生命应该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虽然这个改变因为我还不成熟，它会有些反复，就像亚伯拉罕呀，他从哈兰养赫流域他搬到这个迦南地，他也反复啊，他也害怕呀，他也反复，他有两次他去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但是呢，真的信了主的人的话，他的那个改变是真实的，就是他那个认罪悔改，他那个跟对方道歉，那是真实的，对方一定会看得见。
师母啊，特别的谢谢您刚才给我们的补充啊。不过呢，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作为基督徒非常想给家人传福音，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啊，但是我们的亲人往往表现出来的态度呢，非常强烈的抵抗。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来给我们的家人来传福音呢？
跟我们的亲人至亲的人传福音，比方说跟我们的这个配偶和跟我们的儿女和父母传福音哈，这个要切记。切记是什么？就是说我可以随时跟他传福音，但是呢，一旦我开口发现他很厌恶不想听的时候，我就应该马上住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哈，你再跟他说的话不光是进不到他的心里去，还会让他产生非常大的敌对情绪。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是那个时候心很刚硬，听不进圣经真理。还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你那个时候在他面前没有发言权，他要么很鄙视你的品格，觉得你对他不好，要么他很鄙视你的见识，觉得你懂啥。这两点其实是都需要你慢慢的在你的至亲的人面前建立信义的，这两点是必须你通过你生活的见证让他慢慢的见证活出来的。所以呢，我是这些年努力的调整我自己，虽然我也很着急，我的至亲有的没有信主，或者有的是他有很多圣经知识他不跟随，但是我一般是，尤其是他是成年人，一般是我一开口我发现他不愿意听了，我就说哦，你现在不愿意听，那我以后再说吧。如果你再往下硬塞的话，你就跟他产生敌对的情绪了。
Yes, you
的小琴师母啊，也有的姐妹们她们反映哈，说她们的丈夫啊，就是在各个方面啊，品行方面都不好，她们还逼着自己的妻子呢去做一些啊违法乱纪的事儿，甚至是。那作为妻子这样的姐妹们，她们究竟是应不应该顺从自己的丈夫，听这一些丈夫甚至是愚蠢的意见呢？
我在辅导群经常看见的就是，如果我们的丈夫很愚蠢，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或者是要求我们做一些违法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事儿啊，作为妻子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哈？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圣经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哈，他叫亚比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25章从第二节开始，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加密不是加密山那个加密，加密山那个加密是在以色列，是在北边啊，靠近海边，很肥沃的哈。这个加密是在犹大的旷野，犹大地的那个加密，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拉巴，是加勒族的啊。这个加勒是谁呢？这个加勒就是，还记得我们在民数记的时候，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迦南地去吗？其中一个探子就是犹大支派的人，叫加勒，唯有他跟约书亚他们听上帝的话。这个加勒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到14记的时候，刚开始又出现他了哈。他得了很大一片地，他是犹大族的望族，大名鼎鼎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望族，这样一个上帝喜悦的这个加勒哈，他的后人中也有很愚蠢的人哈。所以从这儿看，我们也不要觉得我们有智慧的人一定会养出有智慧的后代哈。所以就是这个纳拔是加勒族的这个人，也就是说他们家里是很有身份的哈，是很有在那个地方很有社会地位的哈。不光有身份有社会地位哈，他还很有钱。你看说他是个大富户，他的妻子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哈。所以你就想，为什么这么聪明俊美的妇人嫁给他呢？因为他是有钱有势的家族，加上以前的婚姻嘛。以前的婚姻其实多半都是这种父母包办的啊，这种联姻哈，所以可能他年轻的时候这种愚蠢还没有名声在外，而且家里有钱有势，他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非常好的结婚对象，所以娶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妻子哈。他的妻子名叫亚比该，是个聪明俊美的妇人。拉巴为人刚愎凶恶啊，这是圣经对他的评论。刚愎是什么？就是很刚硬不拐弯的，一点不柔和的啊，得理不饶人的，或者不得理也不饶人啊，而且还很凶恶啊，圣经对他的评论。你继续看，大卫在旷野听见说那把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那把，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仆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那把，就住了口。那把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很多，我岂可讲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随从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人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纳拔的一个仆人来告诉纳拔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们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我们在他那里放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么行才好，不然祸患必临到我们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要特别讲一下圣经旧约这种故事题材的解经原则啊。解经原则就是它必须要按照当时的传统、当时的文化来解释当时的故事哈。如果你用现在的文化来解释这个当时的故事，基本上是解不通的，你就是把现在的意思带进了圣经哈。如果你看这个圣经本身，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已经包含了当时的文化。为什么呢？大卫从他们的这些仆人的对话以及这个亚比该的这个反应，你可以看见大卫当时带着人马来请求这个纳拔给他一些食物，给他一些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请求，按照当时的文化背景，从仆人的言语上面说哈。为什么？因为大卫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等于说是算是义务保护纳拔的产业，让坏人抢不着他的，也让那些狮子啊、野兽啊抢不着他的羊啊、他的牲口啊等等哈。所以在当时他的这种文化背景中，他有一种不成文的这种约定，一种契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等于说纳拔之所以他的羊群牛群这么丰富这么肥沃哈，其中一个大功劳是大卫的人保护的结果。所以按照他们当时的文化，你从这一段可以看出，是大卫来当这个纳拔他大丰收的时候，他有吃的时候，他应该主动的给大卫一些，而且大卫来的非常谦卑，很温柔的祈求问他要一些东西，他不但不给，而且他还羞辱大卫哈。而且你要是知道这个上下文，你就知道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大卫已经被先知撒母耳高立了，而他已经做了这个扫罗王的女婿，而且也有一些人知道大卫是上帝所高立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站在扫罗的这个立场上，然后认为大卫只是一个逃跑的仆人。所以当时你就可以从这个声音，你就可以看出是有两种声音。这个愚蠢的这个纳拔，他其实是个势利眼，所以呢，他看着这个大卫现在落魄哈，所以他就很欺负大卫，你看见没有？他是一个欺软怕硬、媚上欺下的。但是呢，如果你从他的妻子亚比该的说话哈，你继续往下看，你会看见亚比该的说话说了没几句话哈，你看亚比该就马上带着这个吃的东西来迎接大卫，大卫正好带着人马要来打他们哈。所以呢，亚比该怎么说？亚比该他骑着驴，从二十节开始哈。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亚比该见大卫，急忙下了，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纳拔，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纳拔，纳拔的意思就是鱼丸，他为人果真愚顽，但我主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牛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害你的人像纳拔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你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追逼你行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摔石一样。你从这个对话你就会发现哈，同样生活在那个时代，她的丈夫，这个鱼丸的丈夫，却是按着这个世俗的看法、世俗的世界观来评论大卫，而他的这个妻子亚比该，她就是个家庭妇女，就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家庭妇女，她却能够按着上帝借着先知撒母耳的口来看待大卫，她看待大卫，她跟大卫、跟上帝对大卫的看见是一模一样。你就在想，这个女人他住在家里，他怎么能够得到这么准确的真理呢？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女人她不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 不是一个整天就把头埋在家里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的一个人哈，说明他真的是一个关心国家大事，去了解信息，而且还是很敏锐，而且是真的是信靠上帝，能够获取很精准的这个信息，而不光获取精准的信息，他还能够识别精准的信息，还能够遵循精准的信息。所以这个女人就是她是一个非常有见识的女人哈。所以呢，如果我们的丈夫很糟糕哈，很愚蠢啊，世界观非常属实啊，我们记住，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丈夫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自己去追求认识圣经真理，去了解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真事。遇到每一件事的话，我们没有必要跟我们的丈夫判断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按照圣经真理判断。还有一点你看见哈，这个女人她很有见识哈，亚比该，但是呢她并没有去顶撞她的丈夫，并没有企图去改变她的丈夫的思想。为什么？我们在之前已经讲到过，因为我们上帝造女人造妻子不是让你去教导你的丈夫，是要让你去顺服你的丈夫。顺服你的丈夫不一定是说你同意你的丈夫的所有的观点，而是说你要有个顺服的态度，就是说他起来，等于说他起来保护了他的丈夫的所有的这个家产，保护了丈夫的这个家人，他没有跟他的丈夫吵架，他只是默默无闻的去暗地里去做他认为在上帝面前是合意的事情。所以呢，你看他做这个事以后，你看大卫对他的评论是多好。大卫在那个25章35节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了。因为这个智慧的女人，她没有跟她的丈夫争吵，她就是默默的按照圣经真理去做了她能做的事儿。这样的话，她其实是给她的丈夫和丈夫的家族带来了巨大的祝福，带来了巨大的祝福。最后她的丈夫的结局呢，就把她的丈夫交给上帝了。而且你看见没有，她回家以后，然后看见她的丈夫还在花天酒地的在那儿喝啊吃啊干什么，她也没有上去。如果要是换了一个女人，像我们现在我们辅导群中见着的很多的女人，遇到这种情况回家看见自己在外面做了这么大一件丰功伟绩哈，然后再回去看见丈夫像个傻子一样在那儿喝酒喝得醉，我们会干什么？我们就会忍不住，就会凭着自己的血气揪着我们的丈夫跟他吵得没完没了，然后吵气了我们丈夫喝了酒说不定把我们揍一顿，是不是？所以你看看这个亚比该这个女人真的是太有智慧了，里里外外的处理，而且在她的丈夫面前有一个非常温柔安静的态度，而不跟她丈夫瞎吵瞎闹，但是也不是说不说话，她就等机会说话。所以你看她回到家看她的丈夫在家里摆设筵席哈，如同王的筵席，那把就快乐还大醉啊，在那个地方快乐大醉，是不是胡说八道干什么？反正那个丑态亚比该都安安静静的看着，没做什么，安安静静的等待。亚比该无论大事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只等到次日的早晨。到了次日的早晨，那把醒了酒有个听话的耳朵的时候，你看亚比该才将他做的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才告诉他的丈夫，告诉他的丈夫，然后他的丈夫他就魂不附体，身体如石头一般，大概是中风了哈，因为在那之前吃太多喝太多，在一惊吓估计就中风了哈。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的医疗条件，中风了，过了10天耶和华击打那把他就死了。当我们做妻子的哈，如果我们的丈夫实在是非常非常愚蠢的哈，这也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上帝也是用我们的愚蠢的丈夫来催逼我们，让我们操练必须要在上帝面前，在丈夫面前要温柔要安静，把我们的命把我们的未来交在上帝手中。如果上帝觉得我们这个愚蠢的丈夫他用他做工具来操练我们属灵的品格，如果已经够了，我们已经不需要在丈夫在操练了，那上帝一定会出手或者改变我们的丈夫，或者把我们的丈夫从我们生命中挪去，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做的只是我们自己要在上帝面前啊，要做一个温柔的有智慧的有见识的妻子。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知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活不起来。我不要将来忧虑，因我心注定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许多现在不能是他。当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前往生。每一步越走越光像攀登黄金阶梯，每盏灯越跳越轻声，每朵云披上衣衣，在哪里阳光常铺着。钟山里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是他。当我知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我生